乌克兰击沉俄罗斯又一大型登陆舰。俄罗斯想停火，求美国被拒绝。埃及示弱，不会以武力干涉以军行动。加拿大大学全校封杀微信，即时执行。误将黄明志反共歌当新年歌，大陆网民账号被封杀。农历新年狂放鞭炮，隔海南韩空气污染超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15号星期四，希望旅游喺四月份带你体验台湾春天嘅美景美食，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嘅故乡。4月14号至到23号，希望之星组织嘅十日台湾日本时政文化之旅，不单止系一场同山水嘅相约，亦都是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现场体验。著名媒体人此坂明夫将会参加日本部分的五天行程，带你参观明治维新和马关条约的故地，现场为大家讲解。行程包括两场演讲，以及三场和台湾侨民以及日本政商界的交流晚宴。活动将会在2月18号截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重速，详情请参阅在影片下方的资料。乌克兰军方宣布，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14号在黑海攻击和摧毁了俄罗斯一艘大型登陆舰。到目前为止，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三分之一军舰已经报废。另外有消息指，普京去年提出停火建议，并且向美国转达停火意向，条件是长期控制他所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因此被美国拒绝。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在 Telegram 表示，乌克兰14号出动了马古拉 V5 无人艇 Magura V5 对俄罗斯的潜垂级大型登陆舰海萨库尼科夫号发动攻击，并且在登陆舰的左边船身击穿了一个致命的大窿，最后登陆舰沉没到黑海海底。乌克兰提供的影片显示，一架海上无人机飞向海萨库尼科夫号，随后船身和船上高的驾驶室升起滚滚浓烟。乌克兰特种部队飞行员表示，马古拉无人艇只有几公尺长，依靠喷射快艇驱动，但是就拥有800公里航行能力。乌克兰军部队可以由国土海岸各处发射 Magura 无人艇，执行针对克里米亚半岛目标的任务。乌克兰方面声称，话星期三的袭击是由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GUR 第13组特种部队和乌克兰安全以及国防部队合作进行的。这个月较早时候，乌克兰已经在黑海击沉了另一艘俄罗斯飞弹舰伊曼诺维茨号。乌克兰上星期已经宣布，俄罗斯军舰总共有24艘舰艇和一艘潜艇报废。根据乌克兰的统计，海萨库尼科夫号登陆舰是第25艘报废的舰艇。乌克兰武装部队14号向 CNN 表示，乌克兰在遭受俄罗斯军队入侵这段期间，已经令俄罗斯三分之一的黑海舰队瘫痪。CNN 报道说，无法独立核实乌克兰的讲法，但是克里姆林宫方面亦都哑口无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届满两年，总统普京深陷战争困境。有消息指，话普京去年提出停火建议。路透社13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讲法说，普京在2023年透过中间人，包括通过莫斯科在中东的阿拉伯伙伴等，公开和私底下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示他准备考虑在乌克兰停火。普京当时提议结束目前冲突，但是就不愿意放弃俄罗斯所控制的任何乌克兰领土。不过美方透过中间人向俄罗斯表示，他们不想向乌克兰施压，不会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讨论停火问题，因此接触以失败告终。消息人士说，当普京发出的信号被转发到华盛顿那阵，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中情局局长帕恩斯和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了会面。消息人士说，美国似乎并不相信普京有诚意，不相信普京真的愿意停火，相反普京已经准备好继续战斗。而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13号发表军事平衡报告，指出俄罗斯截选的装甲车数量已经超过2900部，这个数字等于军方发动攻击之前的现役库存。报告说，莫斯科现在将古董装甲车由库房里面拖出来，有可能再撑得住三年左右的严重损失。报告指出，乌克兰亦都受到严重损失，因为西方国家提供装甲车以及使用成本较低的无人船和其他武器，乌克兰基本上仲能够维持库存规模，今年战斗的僵局可能会持续下去。以色列在加沙的战火已经燃烧到南部接壤埃及的拉法市，之前扬言如果以色列军队进入拉法，就会停止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的埃及突然放软声气。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正式宣布，无论以色列是否攻击拉法市，埃及都不会以武力干涉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表示，为了赢得同哈马斯长达四个月的战争，有必要向加沙南部和埃及接壤的拉法地区派遣军队。埃及正在加强它在加沙走廊的安全，并且不满如果以色列军队开始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埃及领土。但是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日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有一项和平协议，在过去40年期间一直有效，而这个在之后也都会持续维持。而以色列军方正在在加沙对哈马斯乘胜追击，以色列军方日前公布了一份据说是哈马斯领导人辛尔雅的影片，是去年10月10号辛尔雅和家人在加沙走廊地道逃亡时候所拍摄的。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在新闻简报表示，在特种部队的行动中发现了地道监视器的这段影片，哈马斯领导人带屠夫辛尔雅和他的女儿以及他的一位太太逃亡，咁系以哈战争爆发以嚟，首度有辛尔雅嘅影片曝光。影片显示，一名年轻男子喺前面带路，后面跟住一名女子、三个儿童，以及以色列军方所讲嘅系辛尔雅嘅男子，由地道一边走向另一边。哈加里强调，咁系佢点样带家人由地道逃亡到事先兴建好嘅安全设施。呢一份辛尔雅影片是我们搜寻的结果，我们的搜寻不会停止，直至到我们逮捕到他，无论是生是死。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人质大约100名家属星期三向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提出战争罪指控，指控该恐怖组织领导人犯下战争罪。在过去的四个月内，人质和失踪家庭论坛代表团的律师准备了一份法律意见书，要求就10月7号的暴行向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几十名律师以及大约100名人质家属代表将会提出起诉，而人质家庭论坛代表团表示，预计将会有几千名荷兰犹太人到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申诉。另外，对力挺哈马斯的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军方正准备对真主党14号上昼在撒法德发动火箭炮袭击，作出重大反击。以色列议会外交暨国防委员会主席埃德尔斯坦表示，真主党将会以某种方式避移出边境。他说，一是爆发全面战争，真主党将会被驱逐，真主党将要对贝鲁特和黎巴嫩的结果承担责任，一是我们不会给他提高门槛，并且作出严厉回应，他们将会被转移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就在农历新年开始，加拿大一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2月8号，魁北克省协和大学的官方网站发出一条消息，在协和大学校内全部网络禁止使用微信。根据官方网站的消息，由2024年2月12号起，微信将会在协和大学无线和有线网络被禁止使用。如果试图在该大学网络浏览微信，最终都将会无法连接。但是居住在 Concordia Residences 的居民除外。如果仍然想在设备度使用微信，可以用 Eduroam 登入该应用程式。那是协和大学封杀微信步骤的第二个版本。而在2023年11月14号发表的第一个版本里面，协和大学只是在学校设备和学校购买的个人设备禁用了微信。该大学之前表示，由于加拿大政府宣布因为网络安全风险，将会禁止在政府发行的流动装置使用微信这个社交媒体网络的应用程式。鉴于这个变化，魁北克省政府宣布禁止在该省公共机构的设备和网络使用微信，即时生效。对于协和大学来讲，该禁令适用于协和大学拥有的所有设备，部分或者全部由该大学支付购买的个人设备，由该大学研究经费支付购买的设备等等。协和大学要求在校人员在所有该大学拥有的设备卸除微信，亦都不能够在任何大学电脑、流动装置或者网络使用微信。为了确保协和大学遵守新规则，学校和资讯科技服务 IITS 将会阻止微信应用程式继续运行。除了协和大学，魁北克的另一所大学麦基尔亦都同样在校方设备禁用了微信。到台湾发展多年的大马歌手黄明志创作的反共新歌《龙的传人》在海外 YouTube 频道上传了两个星期，已经获得超过800万点击量。点知有中国网民将这首被中共封杀的歌当成是庆祝新年的歌在大陆网络传播，导致自己的抖音账号被永久封杀，事件掀起热烈讨论。今年1月26号，黄明志上传新歌到 YouTube， 他在标题紧急提醒歌迷听就要快，被禁了就听不到龙年贺岁新歌《龙的传人》的了。而点击 MV 之后发现，新歌开篇就模仿中国电影审查机构的片头，将作品审查编号写成8964。当歌曲的名《龙的传人》四个简体大字推出的时候，龙的右上角那一点呈现为一个新冠病毒的形状，龙字左下角的红圈看上去还好像是反转了的五星旗，而画面右下角的歌曲英文译名前面就用了维尼的形象。整个 MV 一直贯穿着着龙袍的维尼，象征现任中共党魁，声音亦都用 AI 模仿现任中共党魁的声音独白。歌词当中贯穿着牧羊犬、反拆曱甴、动态清零、留岛不留人、爱国爱党、全民脱贫等五无用词，还加入了各种时事桥段，譬如缅北电话诈骗、假唱、华为、挖啊挖啊挖、科目三等，讽刺时弊亦都相当有趣。到目前该歌曲上传到 YouTube 只有20日，点击量已经突破831万，歌迷纷纷留言大赞，真是天才，简明扼要，一首歌道尽了2023年所有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热门事件。还有人讲笑话，歌词采用简体字，等小粉红看得更舒服，真是窝心。虽然这些反共的内容不可能在场内出现，但是有中国网民真是将它当作是庆祝龙年的歌曲，将影片素材上传到抖音，结果不够一日，账号就被官方永久封杀。另外有报道说，即使中国古人对龙是崇拜有加，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讲过自己是龙的传人，亦都不见古籍有这个讲法。侯德健的歌曲《龙的传人》在大陆流行之后，中共宣传亦都将中国人讲成是龙的传人。但是早前已经有评论指出， 中共就是西方圣经启示录所讲的红色魔龙。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哪个愿意认为自己是所谓的龙的传人呢？今年过年，大陆当局解除了禁言令，准许民众放炮仗烟花，但是除了事故频频传出之外，多地亦都发出重度空气污染警告，就连邻国南韩亦都遭殃。近日当地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达到恶劣标准。南韩朝鲜日报14号报道，农历新年长假开始的前一日9号晚，中国全国都大规模放烟花。当晚8点到凌晨1点，辽宁省大连市各处都放鞭炮，冲天的炮竹声弥漫住浓烟。行人路铺满红色鞭炮的残骸，即时查空气污染的情况之后发现，夜晚11点大连的超细悬浮粒子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8微克，咁系南韩超细悬浮粒子恶劣标准的6.4倍。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亦都系咁。截至当晚8点半，中国东北地区哈尔滨市的可吸入悬浮粒子 PM10 的浓度为每立方米726微克，超细悬浮粒子浓度为每立方米569微克。当日日头的浓度是每立方米100微克以下，随着烟花燃放的开始暴增了6倍以上。吉林市夜晚11点的可吸入悬浮粒子浓度升到每立方米980微克。报道中提到，中国全国性的烟花表演似乎影响了南韩的空气质素。由农历新年当日到长假期最后一日的12号，南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超细悬浮粒子处于恶劣水平。南韩国立环境科学院空气品质综合预报中心分析指出，原因之一是随着西风吹离，国外的污染物进入了南韩，灰尘浓度上升。之前南韩研究机构曾经证明，过去在中国燃放烟花炮仗的时候释放出的甲，在农历新年长假期大量流入朝鲜半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